哎，各位善知识，妙法莲法经现在讲第六卷，上次讲如来神力品讲完，现在讲主类品第二十二，主类品第二十二，经文在第三九二页，三九二页，妙法莲法经主类品第二十二。这是佛现神通之后啊，要把这个法华经的大法嘱咐给菩萨这些弟子们去弘扬流通，尽未来际度化众生，所以叫做主类。主类两个字啊，第一先曰站在佛这边来说明这个主类，主是主父啊，佛把他所亲证的大法嘱咐给弟子们去弘扬，是佛所咐嘱，所以叫做主类。我们讲一点客气话，就是麻烦你啊，要麻烦你，让你很辛苦的偏劳去弘扬这个大法，累，就是反而宣传，麻烦你多辛苦点，尽未来际做弘扬的这个化度众生的事业，把这个大法把它流传出去，这个叫做累。这是第一种站在佛这边的解释，主类。第二，站在菩萨做弟子的人承接师长，承接佛的嘱咐来解释这个主类两个字。主是菩萨顶戴接受佛的慈悲的嘱咐，就是佛的交代，主啊，佛的交代我一定会承担下来，就是接受佛的嘱咐。类，在菩萨站在做弟子的立场，他对于佛的嘱咐交代他做的事情啊，他不感觉到是有什么劳累，认为这是应当做的，应该的，这个他自己有这个意愿，很欢喜的去做这个工作，不会觉得劳累。所谓有事弟子服其劳，他很愿意的做这个事情，所以所谓累啊，只是佛的客气话。站在弟子这边，是自己愿意要替佛陀来做弘扬的这个工作，不会觉得劳累的。这是站在菩萨这边来解释这个主类两个字。第三，两边合并起来解释，主指佛，佛此以金口嘱咐弟子，交代弟子交代菩萨们，您以后啊要按照我这个过去所修的大法成就的，今天交给你灭度之后，你要好好去弘扬流通。这是主站在佛这边讲话，是佛的金口嘱咐。类站在菩萨这边讲菩萨承接佛的嘱咐啊，他诚心很诚恳的接受下来，喝担佛的家业愿意尽未来际来做弘法事业。这是菩萨接受佛的嘱咐，不会怕劳累而去做弘法事业。那么主字属于佛，类字属于菩萨，这是第三种的解释。那么具备这三种意义，所以佛在这一品经里从这个宝塔里面起来出来，回到灵山会上原来的法座上，伸出他的右手摸一切菩萨弟子们的头顶，嘱咐大法交代给他，要他们去弘扬流通。而菩萨们 也一再的对佛表示说，如是尊之当具奉行啊，殷勤再三接受佛的主类。所以在这一篇经里面可以看出佛的大慈爱护弟子之心，也看出菩萨们做佛的弟子的这个恭敬尊长的那一种的啊诚恳之心啊，这就叫做主类品。这一篇经里面都讲这个道理，所以叫做主类品。法华经有28品，顺序排来，前面如来神力品是第21，所以这就是主类品第22。下面解释经文，经文呢，在这个主类里面，基本二门总流通，这个总流通的有三段啊，就三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佛的总的富足。那么这有两品啊，第一就是名菩萨寿命宏经，那就是如来神力品。现在这时主类品，主类品就是名如来摩顶富足啊，这个书名上的科判名如来摩顶富足，说明释迦如来在灵山会上摩菩萨们的头顶，嘱咐这个大法交给他们去弘传。那么这一篇里面有分作两部分的经文，第一富足，第二欢喜。先说明佛的富足，然后说明大众欢喜的情况。富足这一段有又分三段，第一如来富足，第二菩萨领受，第三四壁唱善。第一如来富足就是释迦牟尼佛嘱咐给弟子们去弘传，如来富足这一段文呢又有三段，第一正富，第二是富，第三戒富。第一就是正富足，佛正把这个大法富足给弟子啊，看着经文，而使释迦牟尼佛从法座起，而时就是如来神力品的句诵刚讲完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从法座起，这个法座指的是宝塔里面跟多宝佛平坐的，就是多宝佛的半座啊。各位记得前面这个建宝塔品里面说过啊，那么宝塔现在灵山会上的空中啊，那么释迦牟尼佛开塔以后啊，塔门开了，多宝佛坐在这个宝塔的法座里面啊。那么当时多宝佛就分半桌啊给释迦牟尼佛坐啊，那么因此两位过去佛跟现在佛这两位佛就坐在这个宝塔里面的法座上，多宝是过去佛，释迦牟尼是现在佛，都坐在这个宝塔里。那么一直到现在如来现神力完毕了，现在要复主了，是从宝塔的宝座里面起来，所以这个从法座起啊，是从宝塔中的法座而起啊，你要记得这个啊。现在释迦牟尼佛呀是从多宝佛的宝塔里面的法座起来了，起来不是起来而已呀，同时你要想到释迦牟尼佛起来之后啊，他就从宝塔出来了，从宝塔里出来之后回到原来的灵山会上那么释迦牟尼佛出来之后啊，宝塔的门就关上了，还是原来在前面啊，那么这还是在空中，不过宝塔的门关起来了，多宝佛在里面还做主啊，而释迦牟尼佛回到灵山会上啊。各位的这个脑子里面呢要把它转过来啊，从前想着释迦牟尼佛都坐在宝塔里面，这两位佛平坐在宝塔里，现在释迦牟尼佛从法座起，就是从宝塔里起来，而且出了宝塔，宝塔门关上了，那么他就释迦牟尼佛回到自己灵山会上的原来的那个法座上来富足所以从法座起那么就是从他的这个宝塔里面的座位起来 那么然后啊出来回到灵山会上的原来的法座。县大审理他在灵山会上的法座上要附属啊，所以现出广大的神通威力。什么神力啊？一个右手遍摸所有的菩萨顶，你看这个手画了变化了多少呢？一个手变化出无量无边千万亿的宝手，同时摸这个所有的从地涌出的一切菩萨的头顶，所以右手摸无量菩萨摩诃萨顶，用佛的右手周边的摸这个菩萨的头顶，摸这个头顶，摸顶啊！现在要嘱咐吗？就先安慰他，先摸顶啊。那么佛的右手啊，表示权智，权巧方面的权智，善巧的权智之手啊，共一个时间，周边摸到无量菩萨的实质之顶，菩萨的头顶啊，表示实质，实在的实啊。菩萨以实质接受佛的权智的富足啊，所以接受他的摩顶啊。那么这个所谓一个现大神力啊，就他一只手伸出来周边摩无量无边的菩萨顶，每一位菩萨的头顶都摸到了，而且是同一个时间不前不后现出无量无边的手同时摩顶，这就是现大神力。摩顶的时候对这些菩萨说下面的话，而作誓言。佛摩顶的时候对这些菩萨们说了下面的话，言字以下就是佛嘱咐的话了。我以无量百千万亿欧僧祇劫修习是难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今以富足汝等。这正富足，释迦牟尼佛说，我呀过去无量百千万亿无数劫以来累生历劫修行成就的这个很难得的无上菩提法，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就是佛的果位成佛。那么他过去所修所证的无量无边的大法，现在通通付诸交代给这些菩萨，今已付诸汝等，汝你指所有的菩萨啊！我现在把我所成就的大法通通交代给你们去弘传。汝等应当一心离布施法，广令增益。要那些菩萨们说，你们大家呀，应当要专一其心，流传宣布这个法华经的诸法实相的大法啊。那么使他广而周边处处使令众生得到增长广大的佛法的利益。那么意思就是说，你要把这个法华经的大法呀，把它弘传出去，使所有的一切众生接触大法的都能够证到诸法实相，人人都能开示悟入佛者之见。把这个工作交给菩萨们，你要好好去做。这是佛说的话，富足的话。如是三摩诸菩萨摩诃萨顶，摩一遍说一遍，摩三遍说三遍了，而作誓言啊，每一次都说了这个话。我以无量百千万亿欧僧祇劫修习是难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今已富足汝等，汝等当受持读诵广宣此法，令一切众生普得闻之。三次摩顶都是对这些菩萨说这个话。那么我在无量百千万亿所修习的很难得的无上菩提法，现在我都交给你们，付诸交代给你们了，你们这些菩萨们要好好去弘扬，自己也要受持读诵啊。那么为了众生要广于宣传讲说这个法华经的大法，就是诸法实相是众生悟入佛之之见的这个大法，你要普遍的去做，使令一切众生呢普的闻之。普就是遍，希望一切众生人人都能听到这个法华经的大法，人人都听到啊。 那么这就是三摩顶三祝福殷勤不移呀、要使令众生得到这个大法的利益，要菩萨自行发他大乘佛的这个心愿敬畏来济呀，度化众生永永无尽。这是正负正负足。下面的第二段的文字啊，是负解释他富足的意思，为什么要这样富足啊，说明这个道理，所以叫做是富，是解释，解释他富足的用意。所以者何？这是正问词。所以我要你们这样子去弘扬这个大法的用意，我把这个法交代你们去富足的用意何在呢？如来有大慈悲，佛他有广大的慈悲心，无诸坚定。佛是大慈大悲的，他把他自己所证的一切法，他都要整个佛盘托出交付给一切众生所以他没有一点点吝惜之心，坚自己有而不肯舍，坚吝就说明那个奸的情况，吝惜吝惜不肯拿出去。而佛呢，没有一切奸念之相，整个都要布施施舍绝对没有奸吝佛不是像普通一般凡夫啊，他有很好的这个基础啊，他要走的时候还不愿意露出来他要留一手，留了一点点呢带到棺材里面去，这是凡夫的想法。你看那个普通一般人呢所以我们这个一代不如一代，就是前一辈的这个基础很好，到了后一代就不如了。说到这里，我想到有一个说相师啊，说佛像的这个师傅这个说相师他收了几个徒弟，教他这个说相的方法个个都会说相了，说的样子也差不多了，跟老师差不多，他就是留了一手，他留一手都要等到半夜啊，他的学生他的弟子都做好了，他的工作做好了，弟子们都去睡觉了，那么他自己才磨起来，慢慢的爬起来，爬起来然后啊点着灯到了这个说的佛像前面呢，把他那一手最高贵最奇妙的那一手露出来他自己去做，他不让他的弟子们看做好了他就去睡觉了。明天呢他的弟子爬起来一看，昨天晚上我都没有做这些为什么有这些后来想想原来是他的老师昨天晚上半夜爬起来做的。那么因此他这一手他不交给他弟子好了，最后他死掉了，死掉了就把这一手最高贵的那一墨那一种技术他带到棺材里面去了，也跟着火化烧掉了，也埋掉了。后来他的弟子呢做这个佛像就少了那么一手那么他就比较老实的弟子就说我很对不起，我这一点呢我师父没教给我，我不会做你看多好笑那么这个临走的时候他还不教出来，结果留了这么一手，好了，他的弟子就不如他的老师了，就是一代不如一代了，真是麻布袋。那么我们这个世间无论哪一种工作大致都是如此他都会留一手那么因此之故等到后来的慢慢这个技术就不如以前的了。佛没有这种心，绝对没有无诸坚定如果你能够接受的话，连他的五脏六腑都要搬出来整个给你他不会保留，这无诸坚定，佛没有坚定心，没有坚定心那么因为没有坚定，所以他富足的时候也就无所谓了，一无所谓。这个无所谓两种说法。第一部位的位就是说他好像是还有一点不够的地方嘛，如果要拿出来好像还不够那么就有所怕位了。例如这个初学登坛讲课或者是演讲的这个新学的人，他就会有部位这是那个所谓就指这个部位，这是一种说法。那么这种说法是通途的说法。第二种说法，这个无所谓这就等于无所为 他把他自己亲证的法整个拿出来啊，他完全没有保留啊，他心里不会有所记挂啊，他整个拿出来心里很安宁啊，不会觉得哎，我这么高贵的东西怎么可以搬出去啊，哎，他的缝纸包也没有包大一点，我怎么给他呀，他没有这个心啊，他把所有的整个搬出来，他心里呀 淡荡荡的啊，很光明的啊，一点也没有什么觉得我还有我这么高贵的为什么要搬出去啊，他不会有这种想法啊。那么这是佛的无所谓啊，因为佛已经成就究竟果觉了，当然他对于一些部位都不会有的，他不会有所部位了，因为他是狮子猴啊啊，说法是狮子猴啊，那么所以坐在狮子座上说法，当然就没有这个世间普通一般的部位，当然是不会有的。现在这个一无所谓啊，以我的看法，佛他把整个法交代出来，交给弟子们去弘传啊，那么完全活盘托出，一点也没保留，可是他内心啊高兴得很，很愿意这样子做，他很满足敞佛的本怀，所以叫做无所谓啊，这是第二种说法，站在佛这边讲应当是这样的啊，因为佛是有大慈悲，没有坚定，又无所谓，所以能于众生佛之智慧，如来智慧，自然智慧啊，才能给一切众生得到这个佛的智慧。因此大慈悲就是如来是啊，大慈悲为是，无诸坚定就是柔和一，柔和忍入一啊，一无所谓就是诸法空为坐，坐在法空座里还有什么所谓啊啊，所以大慈悲就是如来是，无诸坚定就是如来一，一无所谓就是法空座啊，具备这三种条件，所以佛能够给一切众生佛的智慧，能于那个于就是给予，给予啊，佛能够给一切众生呢、啊，使他得到无上的智慧，这个智慧是众生本有的了，佛加以启发而已了啊，这个于呀、啊、替他启发出来，让他得到了，好像给他一样，所以叫做愚。实际上这个智慧是众生本来具足的啊，所以能够使众生开发本有的佛的智慧，就是佛的究竟果觉的这个智慧，就是根本智、后的智、全智、实智，一切智慧都能够具备，这佛的智慧是总一。如来智慧，如来如者不变一，来者随缘依啊，由这个大智慧能不变而常随顺众生的缘，而做度化众生事业，常随顺众生之缘而又不变啊，所以它叫做如来的智慧啊，具备这个智慧，随顺众生，随缘利他啊，不会对他自己啊还是一样的唯唯不动，所以不会有所转变，所以叫做如来的智慧。自然智慧，这个自然呢、啊、就是指本有本来有的智慧，众生本来有这个智慧，现在替他启发出来了，不是另外给他的，所以叫做自然。你不要把这个自然看作他好像天生世家自然米勒，不是这个意思啊啊，这个自然就是说他们都本有啊，不用我们来假借因缘帮助他，他本有，现在我只是给他启发出来使他成就而已了啊，所以叫做自然智慧啊。华严经里面对这些智说得很清楚的，而这些智慧的意义在方便品也说过了啊。那么佛具备这些智慧，所以能够把这个大法整个交付给弟子们，如来是一切众生之大士族，佛是众生的大士族，是是布施啊啊，能布施的主人就是佛，所谓大 周遍的意思，无尽的意思啊。佛尽他所有周遍布施，无穷无尽的布施啊，他不会有一点保留，整个布施一切皆舍啊。所以佛是一切众生的大士族啊，众生就是接受佛的大法的布施的啊，这个众生。汝等一意随学如来之法，勿生坚定。这是交代菩萨们，你要学佛这样子做啊，你们菩萨众大家啊，也应当啊啊随顺修学佛的智慧、佛的方法、佛度化众生的方法、佛自利利他的这些法门，你都应当好好的学啊，这整个的教化众生，不要有所吝惜，勿生坚定。佛没有坚定，整个大法交给菩萨们，那菩萨们也不要有坚定，整个大法来交给众生，来度化众生。这是是父。下面第三，戒父，戒劝戒敬觉啊，那么就劝勉的意思了啊，对于菩萨们将来做度化众生事业，佛加以劝勉勉励啊。那么一方面是警策，一方面是勉励，所以叫做戒父。以未来世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信如来智慧者，当为演说此法法经，此的文字。那么将来你弘扬大法的时候，对谁宣扬啊？未来之事，就是佛入灭以后近未来际啊，无论正法相法末法啊，乃至近未来际。世间上如果有善心的男子或者有善心的女人啊，这就平等啦，哦，没有单说男众了啊，女众一样有善女人啊。你们这些善男子善女人，世间上如果有这些善心的男女信如来智慧，信如来智慧就是表示这个众生啊，他有大圣善根，有大圣善根啊，有大圣善根才能相信如来的智慧，没有大圣善根他不能接受，他不了解啊，他就没有这个相信如来智慧的可能啊。所以有大圣善根的众生，他能相信佛的啊这个广大的智慧啊。那么有这类大善根的众生呢，当为演说此法法经，那么这类众生你就应当跟他说法法经了，因为他有大圣善根啊，他已经久远就种下这个善根了，那么你就该为他说这个一圣的大法，说法法经，显示诸法实相，让他开始悟入佛的直接。所以要使他闻知，让他听到了解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叫做闻知。未令其人得佛慧故，为什么要这样做啊？要使令这些有大圣善根的众生啊，让他得到佛的智慧。这个佛慧就是包含前面的佛的智慧、如来智慧、自然智慧都包含在里面了啊。因为要使令这些有大圣善根的众生都要得到佛的智慧，所以你要好好的跟他说这个《妙法莲华经》。但是众生的根性千差万别了，不可能人人都能接受了。有些众生他善根还没成熟啊，或者是他还没有开发出这个一生的善根啊。若有众生不信受者，如果世间上有众生对于法法经的大法他还不能相信也不能接受，这种众生怎么办呢？也要想办法度他，先用全巧方便去度他啊。所以当以如来以身法中啊是教利息啊，这个人还不能接受法法经，你要观机示教，应机说法。看到这个众生他还不能接受法法经，那你就不必勉强叫他学习法法了，那应当在如来一代实教当中其他的身法，以身法除法法经之外其他的大圣法啊，这49年所说的法当中，除掉法法经讲诸法实相的道理之外，其他的身法有其他的大圣教典啊，例如般若啊，例如后边的涅槃， 例如前面的方等这些大乘法，或者是华严会上的大法，这个叫做疑身法。除掉法法之外，其他的圣疑的一切大乘的深奥的大法，那些法他如果能够接受的话，你就不妨为他解释，开示他，教导他，使令他得到利益，生欢喜心，有四交利息。如但若能如是，这为以报诸佛之恩，这就是戒，劝勉，如指菩萨众，你们这些菩萨们学佛，如是佛的弟子，如果能够这样做，若能如是，贯机示教，应机说法，该说法法的为他说法法，还不能说不便说的为他说其他的身法。总之要引导众生去向于佛身，众生处处着，因之令得出。假如你们能够这样子做啊，这就叫做报答佛的大恩呐，这为以报诸佛之恩。这个诸看作助语词，那么也可以变看一等于一切诸佛，报一佛的恩就是等于报一切佛的恩，也可以这样说明，假如你能这样子做，照上面的，佛的指示这样子去做弘法事业，敬畏来去利益众生，那您就等于已经报答佛的恩了。菩萨们接受佛的教法，每一位菩萨都想要报佛的恩，总觉得福恩广大呀，福恩非常的，广大而深远，要怎么样子才能够报答佛恩一万一呢，所以只有啊，好好的弘扬佛法，所以古德说，若不说法度众生，是则不明报恩者。要报福恩，那必定要说法度众，那么如果你能这样子弘扬大法而做度化众生事业，又能观机示教，那这才叫做真正能够报答福恩，那么这是佛的嘱咐，佛的嘱咐就是付诸，这个第一段说完，下面是第二，菩萨领受，如来付诸讲完了，菩萨既然是，接受佛的这个嘱咐啊，应当要好好去，承接下来，那么答应佛的嘱咐，所以下文就是菩萨的领受。十诸菩萨摩诃萨闻佛诸事说已，皆大欢喜，遍满其身。这个时候这些大菩萨们，就是从地涌出的诸位菩萨跟灵山会上一切菩萨，听到佛前面的嘱咐的说话之后，一就是听佛的说话完毕了，大家非常的高兴大欢喜，这个欢喜的心情呢，周遍全身，所以遍满于全身，所以遍满其身，一家恭敬，想起佛的慈悲，对佛更加恭敬，至诚恭敬的向佛表示接受这个付诸，举躬低头合掌向佛，具发声言。恭敬在异地，这就是异业接受付诸，举躬低头，举躬就是弯腰弯下去了，低头表示恭敬了，就是问讯的情况，九十度的问讯，那么这就是，还带着合掌，这就是深夜接受付诸了，那么深夜恭敬的接受付诸，那么向佛，连朝着佛向着佛说下面的话，下面的话就是口业接受付诸，说出话来愿意接受佛的付诸，身口意三业清净啊，来接受佛的付诸，至诚恭敬，接受佛的付诸。所以说如世尊旨当具奉行，唯然世尊愿不有虑。这是菩萨们接受佛的付诸，答应接受的话，按照佛所指命 如是尊之，如按照佛的旨命啊，佛的慈命指令，当具奉行。我们菩萨众做弟子的，应当通通都要奉行，具通通隆重啊，佛的咐嘱我通通都要做到，都要奉行，依教奉行，完全要做照照做到。唯然，这是表示答应，唯好啊，我绝对啊会接受下来啊，没有第二个字，绝对。然是答应的话，我绝对答应啊，我绝对照做啊，照世尊的嘱咐啊，我会这样做，愿不有力。我希望佛大慈大悲，你既然交代下来的事啊，我会好好的做，你老人家不必有力了啊，你免烦恼了，外教走了啊，就是这个意思啊，要佛不要有虑，我一定会照佛的嘱咐啊好好去做。诸菩萨摩诃萨众如是三番具发圣言，如是尊之，当具奉行，唯然世尊，愿不有虑。这个话说了三遍啊，佛三次摩顶咐嘱，菩萨也三次表示接受咐嘱的话啊，所以诸菩萨众啊，这样子三番呢、啊，那个反字不念反呢、啊，就三番了 啊，就看作三次啊，三次就三番啊。如是这样子说三番的话啊，所有的菩萨异口同音俱发声言，同时都发出这个声音啊，对佛说：“如是尊之，当具奉行，唯然世尊，愿不有虑。”这个话说了三遍，表示殷勤接受，恭敬自己啊。那么这就是这个菩萨接受佛的咐嘱的话，这第二段啊。那么已经嘱咐完毕了，下面第三呢，四臂唱散。咐嘱的大事已经完毕了，已经嘱咐好了，佛就宣布啊，灵山会上的法华大会到这里告一段落。后边虽然有后续呀、啊，但是主要的基本两门到这里已经告一段落，要恢复原来灵山会上的原状，所以佛就四臂唱散，唱是宣布啊，好像礼成了啊，开会的礼成啊。而使释迦牟尼佛令十方诸来分身佛啊，令十方来诸分身佛各还本土啊。这个时候嘱咐完毕了，菩萨也接受了，释迦牟尼佛就对十方分身诸佛，十方来的分身诸佛，前面三遍土田了啊，那么三遍进度，十方诸佛分身诸佛都来了吗？都坐在这个八方的地方啊，现在佛就对这些分身诸佛宣布啊，各凡边土，你们都可以回去了，跟这些分身诸佛说，你们都可以回去了啊，因为开他的目标已经达到了，你可以回去了。而做试验啊，就宣布下面的话，这就所谓唱散了啊。诸佛各随所安，诸佛指分身诸佛，八方坐住坐在菩提树下法座上的那些分身诸佛，各随所安，就是各个随你原来所安住的地方啊，回到你自己本家去啊。你原来在东方的回到东方，在西方的回到东方啊，回到西方，你住在哪里，在哪里弘法，你就回到你原来的地方去啊，安住在你原来住的地方。诸佛各随所安，分身诸佛散了哦，分身诸佛已经解散了，这唱散，这就分身诸佛各个回老家了，回去了啊。多宝佛塔还可如故，多宝佛塔不能走哎。多宝佛的宝塔还在灵山会上的空中，还可以照旧摆在那边，故照旧啊，如故照旧，照你原来摆在这个地方啊，暂时还是摆在这边。他们虽然关起来，佛坐在宝塔里面啊，那么这个宝塔还在灵山会上停住，为什么要留在这边呢？经还没说完呢， 后边极品经啊，都与多宝佛的宝塔有关系啊，所以宝塔还留在那边没有离开。这就是四壁上善啊，那么所有该怎么做的通通都恢复原状了。哎，各位要注意啊，前面都在净度的境界里说法，因为佛三遍净都啊，所有的分身诸佛都在净度的境界里坐在宝寿下。现在分身诸佛回去了，灵山会上恢复原状，又是娑婆世界的位图的原来的情况啊。那么只是多宝佛他在灵山的前面，释迦牟尼佛说法在前面的空中摆住啊，那么其他一切恢复到原来的状况啊。后文是第二欢喜啊，这个主类完毕了啊，分身诸佛要回去了，保他在空中，那么大家表示欢喜的情况。说是于时啊，佛说这个话说完了之后啊，上面是释迦牟尼佛说的话啦，说完了之后啊，十方分无量分身诸佛坐宝寿下狮子座上者啊，即多宝佛并上信等无边阿僧祇菩萨大众，舍利佛等声闻四众及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分身诸佛一边回到自己原来的地方，也是大家皆大欢喜。坐在这个多宝佛塔里面的多宝佛，虽然是他们关起来呢，他也表示欢喜。所有的地涌菩萨上信啊，就是地涌菩萨的首领啊，其中之一啊，等于其他无边无数的菩萨，所有的大众也非常的欢喜。还有释迦牟尼佛的上首弟子舍利佛等，所有的声闻弟子，这个时候都是菩萨了，但是保持他原来的名目啊，叫做声闻四众啊，声闻弟子，还有四众弟子啊，就是出家二众、在家二众的四众弟子，并及在一切世间当中，无论是有情世间或者是正觉世间啊，这所有一切世间的大众啊，世间上的天上的天人、人间的人，还有阿修罗等众啊，天龙八部等众，听到佛的说话啊，这个大会已经告一段落，大家都非常的欢喜，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因为这里后边还有后文呢、啊，所以就没有信受奉行那一经。如果加上信受奉行，这个经文就要结束了，因为后边还有经文还没结束。所以没有信受奉行，只说皆大欢喜，大家都欢喜。我们平常说皆大欢喜的话，都是根据经文啊这一类的话流传下来的，就是大家都欢喜啊，就是皆大欢喜。到这里为止，经文主类品经文说完啊、那么这里要说明这个三种译本的不同点。主类品鸠摩罗什三藏法师所翻译的，我们现在读的这个本子啊，主类品在第二十二品，就在中间，后边还有23到28啊，还有六品经，前面西景时代的主法副所谓敦煌菩萨，他所翻译的正法华经有27品，他把这个提婆达多品啊合并在建宝塔品里面，合并为一品，所以只有27品，而他的主类品是在最后，在第27，神力品接下去啊就是药王菩萨品了，他把这个主类品呢搬到后边最后去。那么这是前面的一本如此，后边，这个东京瑶琴时代的鸠摩罗什三藏翻译的本子是第二次翻译的，我们现在读的本子，这是第二次翻译。到了隋朝，隋朝啊有达摩吉多、谢那举多这两位三藏法师合并起来，再重翻译法华经，叫做天品妙法莲华经。所谓天品啊，它只是把这个原来鸠摩罗什翻译的本子里面啊认为有缺少的把它补充，例如啊药草玉瓶啊后边加了一段啊，普门品、 加上句诵啊，那么其他原来鸠摩罗什翻译的完全照抄，一字不漏照抄啊，所以叫做天平，只是按照原来的译本呢、啊，把它添上这个平，某一平啊缺少哪一段，把它补充而已啊，没有增加新意。不过他呀也把这个提婆达多平合并在建宝塔平，也变成27平啊，而主类平又把它搬到后边去，搬到第27啊，他是根据鸠摩罗什翻译的本子。鸠摩罗什的本子原来主类平是在中间，可是他也把它搬到后边去啊。那么这样搬好不好呢？对不对？隋朝的智者大师当时啊，这个解释文句的解释法华经文句的时候啊，没有说到这个问题啊。一直到唐朝，慈恩三藏，就是窥基法师啊，唯识宗的窥基法师，他解释法华经，就是法华玄奘，他认为鸠摩罗什的本质把主类品摆在中间是啊不大妥当，也是认为要搬到后边才对啊。但是呢，到了这个唐朝中叶的金溪湛然大师，就是天台宗的中心祖师啊，他认为要按照原来摆在这个地方才对，搬到后边不对，搬到后边呢、啊、有许多缺失啊。他这个搬到后边的缺失啊，他的这个文具记里面呢有总的八义别的八义分别这个可不可以的这个情况啊。关于这一点，因为时间到，我们休息10分钟啊再来说明啊，下课。